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几十年的种子终发芽，
他引导我们母子，
惊人的创世景象。
信上帝可以马马虎虎吗？
上帝，天上阿爸，
让我们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杂志
几十年的种子终于发芽啦！作者林丽丽，从懵懂地听过耶稣基督，到半信半疑，继而若即若离，及至今日深信不疑，我竟然花了30多个年头。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搬家，在短短6年的里面，我先后读过4间不同背景的学校，分别属于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亦知道天父、圣母和佛祖都导人向善，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孝顺父母、不杀生、不偷盗等等。初中时，有一个住在隔邻屋的好朋友，他的姐姐在升中学之后性情大变，由一个每日在家咆哮、恶言怒骂去管教弟妹的母夜叉，突然变为一个温柔可亲、念上常带喜乐笑容的大姐姐。有一日，我遇见大姐姐，冒着被指骂的风险去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不像以前日日怒气冲天呢？姐姐说，我在学校老师界带领之下认罪悔改，信了耶稣，而且已经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了。听到之后，我觉得好迷惑，亦都不了解在哪里来的力量能够在短期间改变一个人。也许因着这份好奇，上帝就将信仰的种子埋在我心里面，让我去寻找他。可惜我的心门一直没有打开，以致埋在心里的信仰种子迟迟都不萌芽，更加枉论长大了。当时班里有个基督徒男同学，亦算是我的好朋友，他为人真诚，但有时说话尖酸刻薄，为人都斤斤计较，和我心目中基督徒应有的行为品行相差好远啊。我在心里面嗤笑他说，做基督徒做到好像他那样，实在太差了。我不是基督徒都比他好一点，起码我对人彬彬有礼，良善有爱。就这样，信仰的种子就被世俗的思想和无知的判断压住了。上了大学，身边有些基督徒好友时时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参加崇拜和一些活动。我最喜欢唱诗歌和信徒见证的环节，有时候会令我感动到流泪。我亦经常幻想自己有一日会同那些讲见证的信徒一样，有不一样的经历，讲出来能令人好像坐过山车的惊讶，但转瞬间又恢复平静。当时心想，如果这些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好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话，我必定相信耶稣。很可惜，在我期盼有神迹发生的日子，按着自己幻想的故事去等待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我的生活一直是自以为主，只是看到自己，不懂得让上帝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后来我结婚移民到外国，临行之前，好朋友送给我一本非常精美的中英对照圣经。这本是我第一本圣经，我一直渴望能够好好读一遍，可惜始终未能做到。有了孩子之后，我希望孩子有更全面的社交活动，就决定带他们去参加儿童崇拜，我自己亦都再次回到教会。 虽然是这样，我知道自己里面的信仰种子生长得极其缓慢，跟枯死了没什么大分别。直到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我顿然醒觉末日将至，心里好害怕，就跟自己说，我需要做一些事来保护我的家人、丈夫、子女和朋友。我终于放下自己，全心全意地寻找主耶稣基督。我祈祷说，慈爱的天父啊，你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讲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主耶稣基督，经过教会姊妹的介绍，我认识了苏斐云博士，我称他为苏老师。在2021年1月21日，苏老师越洋打电话给我，将主耶稣的福音道理和我讲解。之后我在电话里面认罪悔改，决志信了耶稣。当时我感到身心被彻底洗涤过，咁清新，内心充满喜乐，而且有我期盼已久的平安。从决志信主那日起，我热爱阅读圣经，朋友送给我那本精美中英版圣经已经被遗弃在书架20多年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日都用一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研读上帝的话语。以前读圣经对我来讲是苦差，但是现在就好像肚饿要吃饭一样，吃个饭就有精神气力，可以有力劲去完成一日的事情。昔日我凭着自己的力量，即使用九牛二虎之力，都不能够好好完成想做的事。现在依靠上帝就能轻轻松松地做好，实在感恩。在过去信仰的路上，看见主与我同在，虽然从未出现过年轻时所幻想惊心动魄的神迹，但很感恩天父从来没有离弃我，他对我的忍耐和看顾，让我在过去的年日即使跌跌碰碰仍能安然度过。昔日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呼喊主耶稣的名求祂安慰我，欢乐的日子就不会想起祂，即使偶然遇过亦都很少感谢祂。慈爱的天父，请原谅我的无知和忘恩，在我这几十年人生中实在看见你一直与我同在，我不再需要神迹来证明你的存在和真实了，因为我已经看见并且深信不疑。现在的我心里充满平安，已经找到答案，知道隔离屋朋友的姐姐突然变得温软可亲，全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进入她的心。再者我明白平安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上帝的同在同行，我就可以安心向前走。虽然我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深知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只要按着祂的旨意向前走，按着祂的教导行事为人就得了。
通讯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他引导我们母子，作者李丽。从1994年我读大一开始，就不断的有人同我传福音，有时是我大学里的老师，有时是我同学的家长。但是当时我没办法接受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所生活的地球，并因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信他的人得永生。并且我心里面还有一个疑问， 上帝真的可以无条件的爱我吗？我是这么完美的人。我在大学任教的时候，校园里有一个由美国来的老师成立的家庭教会，他回国之后，那一间的教会继续有敬拜生活，我目睹了上帝在其中怎样改变的一个个的生命。当时有一位女副处长在大学混得风生水起，她的丈夫亦都是学校的高级领导，因此她就特别的骄傲和虚荣，她对自己的下属和其他的老师毫不尊重，大家都很不喜欢她。后来她和她丈夫都信了耶稣并受了洗之后，她就回归了简单朴素的生活，连面上的表情都变得不一样，眼神和善，声音温柔。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夫妻竟然将自己当领袖的时候多年贪污的钱全部计算清楚，并且要退回给公家，吓得其他的领导纷纷惊叹，哇，这两个人真是信耶稣信到走火入魔了，信成神经病了，并竭力地反对他们的还钱计划。于是他们就将那一大笔钱用于贫困山区的教会宣教，以及帮助乖道的辍学儿童们重返校园。这个惊天动地的生命转变使我大受震动，我看到上帝的确爱那些不可爱的罪人，并能使他们的生命彻底反转。我看到那一位处长姊妹洗净圆滑的面变得另一番美丽，她对那些她曾经伤害过的下属真诚道歉的谦卑样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他们夫妻还将自己的家献给上帝使用，作为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之一。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他家的浴缸里面受洗的。生命改变生命，他们的见证激励我更多的追求，并从圣经中了解上帝，从而产生了信心，对童女怀孕道成肉身，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基督再临，新天新地等上帝的作为，从心里真正相信了。我1999年结婚，婚姻持续了21年，没想到在第10年，我的父亲住院和料理丧事的期间，我前夫有了外遇。我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又要面对丈夫出轨，当时真是万箭穿心，无法饶恕。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们为我恒切祷告了近半年的时间，我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每一日都在改变。每当他到了落班时间还未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竟不再埋怨，亦都不再怀疑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担忧他的安全，并且向上帝祷告，让他平安回到家啦。我一定不再恨他，我要悔改，做你喜悦的先和好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够接纳想要继续这段婚姻，想要继续陪伴个仔的他呢？多少次祷告之后，我的心里就升起从主而来的力量，在内心深处原谅并接纳了他。就是这样，我们又一起生活了10年，为此我十分感恩。我以为婚姻度过了难关，我们会相伴一生，一直到老。但是后来随着他工作职位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他变得越来越浮躁。在婚姻的第20年，他有了第二次外遇。跟上次不同的是，今次他让我尽快办理离婚手续。我不肯，他和那个女人就威胁我说，他们正在为同居做准备，不管我是否办理离婚手续。是再次饶恕还是放手？感谢上帝赐下智慧和能力，使我在痛苦里面继续选择饶恕。但是饶恕的同时必须与淫乱划清界线。于是我和他分手，不仅仅是为了我，亦都是为了我的仔。耶稣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有信心往前行。 儿子渐渐长大，我在祷告里面希望他可以上一间基督教的学校，好好地学习上帝的话语。我开始寻求到欧洲的海外之路。阿仔对父亲既爱又恨，对信仰既积极又犹豫。他知道上帝和永生的美好，耶稣是最值得追求的真理。但是他告诉我，他很害怕去到天堂之后看不到爸爸，不敢在与耶稣相交的路上投入时间和热情。有一日，他给我分享一个日本的动画片，讲述的是一个宁可自己落地狱亦都要换取所爱之人重生的故事。孩子伤心痛哭，说如果可以，他愿意好像动画片的主人公一样去地狱换取父亲的重生。情急之下，我问他，你是几时确定你将来见耶稣的时候看不到爸爸的呢？爸爸在天堂亦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上帝做事从来都是跟人做事不一样，他专门做奇妙的事。如果你现在就放弃，没去得成天堂，反而爸爸去了天堂，那怎么办？你爸爸应该是多么焦急懊悔啊！他亦都没机会和能力去地狱救你，那那时候你后悔还可不可以挽回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要处理信仰和对父亲如此复杂的情感实在是太难了，这个越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心头。我除了交出我的膝盖跪下祷告这条路，别无他法。可是在我强烈的渴望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却一片空白。上帝知道我的难处和需要，他就差遣文文牧师来辅导我。我是在 YouTuber 油管上发现文文牧师的，他的从圣经学英语这个的频道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开始和他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和了解，我发现他对耶稣、对神国和对人真诚的爱，以及火热的心，都深深地感动着我。我羡慕他那种的火热和强而有力的祷告。在他几次查经和祷告辅导之后，我即刻就在祷告上流畅有力起来。同时我亦都坚持在每日的生活次序中将读经祷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我的孩子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有一日我正在读圣经，他就主动地安安静静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读。自从那日之后，他就明确地表达他绝不会放慢追求基督的脚步，并且他会一直的爱爸爸。我就问他，那如果爸爸和那个女人结了婚，你是不是都接受得到啊？他说可以。我又进一步的问他，如果他们又生了 BB 呢，你会爱那个 BB 吗？哦天哪，我即刻就为我的提问后悔不已，因为我明白对于孩子来讲，这个是比父母离异更加痛苦的打击。没想到孩子好自然的就脱口而出，当然啦，那个都是一个灵魂啦。在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好受安慰。我说，因为耶稣爱那个 BB 的灵魂，所以你都是，是不是啊？他说，是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感谢主耶稣。我真的不敢相信，如果没了上帝的力量和医治，一个16岁的孩子的内心怎可以这样被彻底的医治，充满平安。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世道都会越来越世俗化，处处都会向罪妥协。我深切地感受到有一股势力在这里与上帝争夺我和我的仔，那个就是与上帝对立的一种黑暗权势，需要我和个仔勇敢地面对，一天都不能松懈。求上帝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每时每刻都站在基督这一边，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他的保守。暑假里，我和个仔一起读完了圣经中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启示录和创世纪。上帝话过，孩子是他所赐的产业，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交账。 盼望我们每一日都能够殷勤地带领孩子亲近他。
圣经罗马书第十章九至十一节讲到，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创世景象，圣经中的启示，作者杜初。翻开圣经第一卷创世记 Genesis， 首句就向人类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宣告之后，就开启了上帝的创世过程。第一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明与黑暗就分开了，有晚上和早晨。第二日，上帝说，要有穹苍空间，就造出空气，分开天地，使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穹苍是扩展的，地是源于空间的球体。第三日，上帝说，地上要聚水成海，露出旱地，要地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事就是这样成了。第四日，上帝说，天上要有日月众星作记号定节令，事就这样成了。第五日，上帝说，水中有鱼类，空中有飞鸟，各从其类。第六日，上帝说，要有牲畜、昆虫、野兽，于是造出它们，各从其类。最后，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一男一女成为夫妻，并且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管理全地。第七日，天地万物都做齐了，上帝揭止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并且定这一日为圣日。整个创造过程非人所能够想象。诗人在诗篇三十三篇六至九节这样感叹，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上帝在说话的间创造了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然后上帝在广袤的空间上面装嵌了无数的星体。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这样讲，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这样讲，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在地球上面，上帝使其布满空气，充满生命。总之，上帝的创造无比奇妙，充满属天的智慧。创世特征，第一，创造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在希伯来文之中，上帝 Elohim 一个字乃是复数，而不是单数的 Aloha， 但是创造却是单数，因为这位上帝是三一的真神。上帝只有一位，却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经讲，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 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圣父是万有的创造者、计划者，圣子是创造万物和拯救人类的行动者，上帝以道就是话语创世。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和第十四节这样记载，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父藉着圣子创造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万物都是通过圣灵的途径归到父面前。二，浩大的创世工程极速完成。上帝创造只是用了六日的时间，以明立就立的惊人速度铺设了浩大无边的穹苍，赋予了无法估计的质能，创造了天空、地面和水中的百万种生命，特别是宇宙的起源，从黑暗混沌之中磅礴而出，极速展至浩大宇宙。十三世纪著名的犹太律法师拿克曼尼替斯在他所有的著作《犹太律法注释》里面写下了他对上帝创造起头惊人情况的注释。在上帝创造后的瞬间，宇宙物质集中在一个小圆点，就只是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这个时候的物质非常稀薄，没有实体，不能够触摸。实际上这个是宇宙大爆炸式的起源。宇宙起源大爆炸和我们生活中的爆炸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生活中的爆炸是一种没有秩序、为人性的爆炸，好像炸弹的爆炸，结果是将有序的炸成混乱无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是上帝的神迹作为，是智慧的创造，结果是产生了秩序。三，天地万有是上帝的智慧设计。宇宙万象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大能和智慧。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这样讲，诸天说述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上帝自己就是那个智慧的化身。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隐藏。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量度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上帝的创造智慧隐藏在大自然万象的运作之中，故对自然现象隐藏运作规定的严明核定，即是自然律，也都衍生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所以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以客观为依据，逐步深入地认识上帝的创造、真理和奥秘，见证了上帝的荣耀创造。 宙浩渺，一宇宙空间无涯，宇宙直径达到930亿光年，包含住超万亿个星系星团，星系的直径达到数万以至到数十万的光年，含有100亿至1000亿个的星体，星系遵哈勃定律互相分离，所以宇宙在不断的膨胀。二宇宙能量浩大，宇宙含有的物质约有10^50那么多吨，和10^80那么多个原子，同埋有各样的辐射，形成了无数的星体和星际物质，以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奥秘莫测的奇观异境。宇宙物质分为三大类，隐存住巨大未知的奥秘。 A 正常物质约占了宇宙总质量的 5%，形成了宇宙星体和星际物质。 B 暗物质是引力性，但是看不见，大约占了宇宙总质量的 27%。 暗能量是未知本质，是反抗引力的，但是就占了 68%。 这个暗能量推动着宇宙不断膨胀。 3宇宙源于创造，科学证明宇宙有起源，对圣经创造论提出了划时代的科学支持，并且宇宙演化特征和圣经是和谐一致。提出宇宙有起源的，刚刚就是一位比利时基督教神学数学家近门特，他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而得，从而使创造论获得了划时代的科学支持，和900多年前的拿克曼尼替斯的解释相呼应。显然很容易判断大爆炸是上帝的伟大创造。近来发现决定宇宙和生命物质，包括原子、分子等等的出现和稳定的存在，和自然律的精度密切相关，且要求所有精度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才可行。例如要求万有引力强度的精度要高达小数点后59%。如果引力大过呢，宇宙就会崩塌，如果小一点，它就会跑散开，不能够形成星系星球。对暗能量强度的精度要求竟然达到小数点后122%。如果暗能量强度小一点，宇宙就会被万有引力吸引而压缩崩溃。反之，如果暗能量大一点，宇宙就会更快膨胀而慢慢消散。这些奇妙的现象表明了上帝是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著名的英国剑桥物理学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天文学金奖获奖者霍伊尔 Frog Hall 是宇宙大爆炸的起名者，称这些为宇宙微调 Fine-tuned Universe。 他自己的无神论信仰亦都在科学研究之中大大的动摇。他这样说，对于这些事实基于常识的解释，表明有一个超级智慧干预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从这些事实所计算出来的数字，对我来说是有压倒性的说服力，这个结论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上帝创造的宇宙，祂的奥秘无穷，非人的智慧和科学所能够完全解释得透。但是罗马书1:20这样讲，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万象运行的法则 自然律乃是上帝的永能和神圣，藉着大自然的表达，唯有上帝才能够创造出如此精妙的自然律，将它们调得这么精准，使我们的宇宙、生命和人类得以存在。所以宇宙起源和演化确如圣经的宣告，是创造主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智慧、大能和荣耀的创造。
阿明，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中信》。
听《中信》里面有什么好料啊？
当然有啦，篇篇精彩，不但让我有所反思，最重要的是我在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什么人生意义呢？
就是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发现我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宝贵，我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和方向。
真的？那我都要。告诉我那个节目叫做什么？
是《中信有声杂志》。
信上帝可以马马虎虎吗？作者微光。先讲一个我小个时听到的一则预言，至今难忘。有一位私塾老先生是个老学究，博览群书，但是不求甚解。他认为人生好似梦，难得糊涂，何必乜嘢事都深究，差唔多马马虎虎就得了。一日他老婆要他去买红糖来到做药饮，结果他买了白糖回来。老婆好嬲咁责问他。他两袖一甩咁讲，白糖红糖都是糖，马马虎虎就得啦，何必大惊小怪呢？有一日来了几位客人，家里的饭碗缺少了一个，叫他去问邻居借，他竟然拎住一个瓷盘回来。令到大家都哈哈大笑。他说，有什么好笑呢？碗和盘都是装饭啫，我来用盘，马马虎虎不是一样可以吃饱饭吗？一日他半夜得了急病，那时农村缺少医药，家人去请当地唯一的赤脚医生。这个医生因为正在那急诊，要等一个时辰才可以来。那他就大叫说，不用再等了，即刻请当地的兽医啦，人医兽医不是都是医生吗？都懂得药理，即刻请他来。咁呢个兽医来了，他看他肥到好像只猪咁，就马马虎虎咁按照医猪的药量为他开了药方。药名是正确的，但剂量是大过平常人用药的四倍，结果就一命呜呼。马虎先生就此结束了他马马虎虎的一生。爱在。虽然这些只是一则预言，却亦有好好的教育意义。对于我们每日遇到的情况，认真定是马虎，应该是有分别对待。圣经中亦都有例子说明。有一次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在主耶稣面前自我表扬地说，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多次呢？到七次可不可以啊？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意思是要完全的饶恕。这里对别人的马虎就有着特别的美善，而同时我们都看到，不可以马虎的是主耶稣的这个要求是以命令的口吻讲出来的，命令我们全心去饶恕人。对主的这个命令我们能够马虎吗？不能够。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讲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主耶稣的话，有些基督徒严格遵守，日日读经或者背经，努力要将他的话记在心里面，而且尽力想主所想，行主所行。但亦都有些人信主马马虎虎，对圣经上的话语不当是一回事，而是自以为是地说，我一生就是不愿给自己加压力， 意思是他不愿事事照着主耶稣的话来行。难道我们看不见有人信主耶稣基督多年已经是个老基督徒了，甚至多年在教会服侍，有些都七八十岁了，但圣经至今仍然是未读过一篇。记得在一次主日聚会中，有位多年负责教会财务的信徒坐在台上，主持人请他读何西亚书第六章，他将圣经翻来翻去，最后抬起头来擦擦汗地说，我翻遍新约找不到怎么办。台下有人说，何西亚书是在旧约的，是但以理书后面的一卷书。他竟然笑了起来说，怪不得我找不到啦，这种人对上帝的话是不是太马虎呢？将来还好意思见上帝的面吗？如果主问你，你为什么对我的话不理不睬，不爱读我的话，不注意遵行我的话，你真有爱我的心吗？那时候你怎样回答呢？有些人传福音不传悔改的福音，对罪回避或者轻描淡写，这个就是害人不能够真正得救的马马虎虎。即使真的悔改得救后，我们亦都仍然不能够马马虎虎。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仅限于此，否则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很可怜呢？他希望我们在脱离罪恶重担之后，要继续前行走义路，走在通向天国的窄路上，所以他要求我们不断洁净自己，除去一切前累我们的罪，成为圣洁，配称为他圣洁的儿女，永远同主一起享受他赐的永生。但我们要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并不是容易的，亦都不是一下子成功的，而是需要不断努力，而且要拼命地努力。主耶稣提醒门徒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英文圣经里是 is taken by violence。 哇，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努力，而是要以暴力式的拼命的努力才能够进入的。马马虎虎的思想和主耶稣基督这个提醒是格格不入的。我恭劝不愿给自己加压力的人快快清醒吧。耶稣回答律法师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那时，将千百条诫命浓缩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亦都是最大的。其次亦都一样，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被主耶稣基督列为，这两条被主耶稣列为总纲的诫命是万万不可以忽视的。如果我们说是爱上帝，却马马虎虎，不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请你想一想，我们能够进天国吗？如果我们不能够爱人如己，到了天国门口能够被欢迎入去吗？主耶稣严肃地教导我们，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如果不在生活言语和行为上结出福音的善果来，就无法拎着果子去见主耶稣。主能够让我们马马虎虎地进天国吗？总之，马马虎虎是我们能否得到上帝全备救恩的大敌，是撒旦最乐意使用的工具。如果我们马马虎虎对待主的话语，轻轻松松不肯给自己加压力，不努力读圣经，不认真遵行上帝的旨意，不认真检视自己，不努力对付自己的罪，请问我们不是正是好像圣经中那五个灯中无油却是车上能够进入天国的童女吗？对上帝的话马马虎虎的人，快醒一醒吧。
圣经加拉提书第二章十六节讲到，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 因行律法清义。
上帝，天上阿爸，钱志群。设立父亲节是为了提醒我们要感恩生养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每个除了地上血缘的父亲，还有另外一位灵里面的父，就是那位天地之间唯一的真神，大能大爱的上帝。我们当呼叫他为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地上的父各有各的一位，但是天上的父只有一位，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观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四章六节，他高高在众人之上，统领、掌管、支配万有，他在众人中间施予慈爱、看顾、引导、救拔，亦都在众人里面呼召、感动、作工、加力。我们称上帝为父，是与性别无关，性别是人类中男女的分别。上帝是灵，既不是男性，亦都不是女性。那为什么用父这个词来称为他呢？因为父他有根源、慈爱、安全、看顾等等内在的内容。问题是世世代代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不承认这位父。代表性的疑问有三点。一，上帝生我？我们对生的含义不可以狭窄地理解。如果在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母亲十月怀胎地生出来的。父亲只是基因和血缘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追根溯源，人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话，我们的生命太短，最多只见过或者了解上三四代。但是爷爷的爷爷上面还有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从近祖追溯到远祖，从远祖追溯到始祖，始祖就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代人。所以看重家谱的圣经溯源之后指出，始祖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这样一计，我们都是上帝的后代。上帝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里就出现了人类产生和存在中的两个字，造和养。上帝为什么不一直做人，而让人自己去生育呢？不是因为上帝太累要休息，他的力量无穷无尽。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可以做多人，他不是单做一人吗？为何只做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上帝做出一男一女，让他们成为夫妻，就赐福他们自己生养，将生育规律基因放在人里面，人同人之间就有了血缘纽带，彼此相爱，折射出上帝慈爱的形象和品性。生育遗传蕴含住上帝奇妙的作为。男性有 X 和 Y 两种染色体，而女性只有两条 X 染色体。如果女性的 X 染色体和男性的 X 染色体相遇受精，就会生女仔。如果女性 X 染色体和男性 Y 染色体相遇受精，就会生男仔。夫妻的染色体能不能够相遇，怎样相遇，不是父母可以控制的。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是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传道书十一章五节。如今科学已有大量的揭示，胎儿在母腹中发育的过程同样非常奇妙，难怪几千年前以色列的大卫王就向上帝感叹，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诗篇139篇13-14节。所以从广义的生追本溯源，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马拉基书2:10，世上父亲千千万，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8:6，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篇127:3。二，上帝养我。作为父亲都有养育儿女的义务，上帝给我食和着吗？上帝将人作为他的产业，厚赐给地上的父母，并赐给地上的父母一种本能的爱，全心养育他的仔女。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赛亚书49:15。我们进一步会思想，光靠地上的父母能完全养育我们吗？我们不能够划缺的阳光、空气、雨水是来自地上的父亲吗？这些是上帝做人之前就为人类预先做好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日月山川、瓜果、菜蔬等等一应俱全，只是后来亚当和夏娃叛逆，上帝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必须汗流满面先得糊口，创世纪3:18-19。但是上帝所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和动物植物的基因控制，都是人类劳动收获的一个保障。否则养鸡孵出狼，种瓜长出花，种花得出刺，那人类就攰死，不能够存活。再讲，总之埋在地里面，没有阳光，没有水分，没有土壤里面的肥料成分，究竟这些这样的籽又怎可以发芽呢？人再去努力，再有钱，将它送到无氧无水之地，都必死无疑。所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1:17。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对我们这么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马太福音6:26。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人吗？马太福音7:9-11。三，上帝救我。地上父亲和孩子遇到危难的时候，通常都会奋不顾身，甚至付上性命的代价。遇难的时候，天上的父会救我吗？是的，地上的父母的爱是人间最值得歌颂的大爱，但是他们的能力都是有限。即使救命一次，在儿女疾病和最终一死的时候，他们都很无奈，因为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父母在死亡面前，讲到底都是无可奈何。咁做我哋养我哋嘅上帝，更加唔忍心睇住我哋人人都要死，所以千方百计咁要拯救人，同人立咗一个又一个嘅约。但人喺最终冇办法守约，于是佢差派咗自己独生爱子主耶稣
道成人的样式，代表人和上帝在十字架重立了一个新约。主耶稣成为一代罪的羔羊，又是死后第三日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此相信他和接受他为主，愿意悔改的人，罪就得赦免，在永生上有份。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廿八节，他应许有一日还要回来接我们去他的家，天堂。那时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并带走我们在世上一切的苦楚。参照启示录廿一章三到四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朋友，上帝真是我们灵里面的父，天上的爸爸，你可以随时投入他向你张开的怀抱。怎样投到他的怀抱？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如果我们不承认他，不接受他，他会很失望。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马拉基书一章二节。他还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马拉基书一章六节。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唔好睇人，作者张涛。我有一位朋友，为人正直，办事严谨，喺工友同街坊嘅口碑都好好。他接触教会已经多年，可以说是深知的慕道友，但一直都不想信主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理由是，第一，自己不够条件，不想浑水摸鱼；第二是，那些信主耶稣的人比不上我， 不想同他们同流合污。集合这两点，就是以好行为来到得到救赎。这位朋友其实对圣经知识已经了解了很多，但是他不知道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基本的区别是因信得救，而不是靠好行为得救。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只是得救以后的必然效果。不怕是人看来是最烂的人渣，但只要向上帝真心悔改，基督的新生命就会进入他里面，人渣就可能慢慢被新造成为人杰。这位朋友虽然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但如果不愿意将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讲到底人生都是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今生的个人奋斗所饱尝的只不过是人生苦短，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永生的盼望。一旦到了地狱显现之日，就真是后悔莫及了。但是当他有一日认为自己已经具备条件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正正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在雅各书四章六节话，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就算他受了浸礼，亦都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现真正信上帝的人，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人渣亦会能够成为人杰，但是不可能一蹴而成，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试想想下，一棵果树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果，怎样可能是速成的呢？我们不会在信主受洗之后一夜之间就变成另一个人。当然基督徒新生命的成长有快有慢，有些人不愿意好好降服在上帝面前，里面的老我很顽固，所以信主几十年，言谈举止和行事为人还比不上一个刚信主甚至不信主的人。但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有转变，只是有些人由于以前的基础太差，所以转变的难度也相对较大，甚至期间还会有一些的起伏。基督教要求我们不要将眼光专注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不是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因为即使身为牧师，甚至是所谓的名牧，都是被上帝赦免的罪人，亦都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有记载的伟人，有哪一个是完全的呢？就连合上帝心意的大卫王所犯的罪，比起我们很多人犯的罪都大得多。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真心悔改，回转归向上帝。人只能看到外在的表现，而上帝却能够参透人的里面。他喜悦的就是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所以在圣经中没有给我们看到他的任何一位宗仆是高大完全的完美样式，就是晓谕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不要看人，而是要将眼光单单注视在主耶稣身上。
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八至九节讲到，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不守本位的天使，作者白衣。 蚯蚓是益虫，除了帮助农民松土之外，还将地里的残菜腐叶分解成为植物容易吸收的肥料。但是假如有一日蚯蚓它不甘心，凭什么自己一生都要匿埋在地里面吃些腐果残叶，而菜虫、果虫、米虫都能够食上新鲜的农作物呢？于是蚯蚓就爬到农夫辛勤耕种的苹果、稻米上尽情享用，就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害虫了。原来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有时仅在于对人有益的人和物能否守住其创造者所赋予他们自己的本位。好多人以为始祖亚当、夏娃为命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没什么大不了。这样的推演法导致人们以为继续违背上帝的命令旨意亦都没什么大不了。哪知这个就是世间一切灾害的源头。试想下，汽车在陆地上奔驰，飞机在蓝天里面翱翔，是几咁惬意和威风。但是一旦违背产品公司的心意，落到海里，那就即刻机毁人亡。圣经记载，天使因为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要与上帝争权夺位，反成了魔鬼，从天堂堕落到地狱。参照犹大书一章六节。人间许多的灾祸都是来自不守本位，未婚者不守贞洁，已婚者不守婚约，母亲堕胎杀死自己的孩子，子女不孝，民选官员不为人民服务，人类妄想取代上帝等等。这样的社会又怎不永无宁日，以致灾难深重呢？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